兄们，让我们进到这相同的课程第二部分，长老的属灵责任。我希望我们不只是在这里拿起几个点来说说，而是看见一个意义，一个有一个看见，有一个负担。当你看内在的看见这一些的事，那才是你领悟到长老许多的这个责任，会有一种的更新看见。就如同我们在建造过程中有一些错的一个习惯，错的一个看见，而有一些的不合适的地方都能够被暴露。我希望主能借着这一个训练来带来更新改变。从现在开始，我们真是能够建立起一种不同的长老职分。这并不是说到我们当前的长老职分是错的，不是说这样。那个长老职分已经在这一个方向里做了许多，但就如同是一个规则，我感到这并不是已过，这并不是一个很宇宙性的，是一个常规。我不再读这些的经文，在你自己的研读里，你必须要进到这些里面。第一，为着履行新约福音祭司的职分，我们必须建立正常开展福音之路的习惯。弟兄们，当我们说到福音，由于我们的生活在一个基督徒的国家里，有一种很强的基督教福音的传统，这也是神主的一个主宰的作为。主能够保守这个国家，为着他的到全地的行动虽然如此，有许多的传统是属人的，是人造的，他们并不根据于启示，所以我们承受的这一些，当主的恢复来到这个国家，这是一个新的事，这是反传统的。因此有一些人很难接受，他们可能珍赏一些属灵的教导，一些属灵的规条真理，但就着教会生活的实行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事。这是主的恢复如何这样的开始。但在时间里，许多人来自于这个传统的背景，在我们的周遭，这个老旧的传统很容易从我们中间再显出来，再回过头来。今天我们不应该有这么样的把握，说我们的教会实行不在传统之外，我们无法这样讲。在已过几十年，李弟兄的工作除了释放真理之外和生命之外，是来研读常识的征战，来使教会生活不至于漂流到这一些老传统里面，为了帮助我们回到这个，甚至于说更往前根据另外一个传统 好像是说和圣经的方式来服事和聚会，这一个题目传福音也是这个其中之一。所以在这里我说，因为这是从1700多年前，在这个国家还没有被成立之前，有许多的基督教的传教士从欧洲过来，特别从英国过来力疗这个福音的腔调。他们建立了，在美国建立了传统，当真理福音耶稣的名圣经他们带来这个殖民地，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但是他们带来的传统有许多是堕落的，属人的，至少不是完全恢复到圣经的标准。所以这一个继续了主的恢复复兴，因此主的恢复在这里经过几次的几波的复兴，在这个殖民地上经过了几百年，像怀特肥像卫斯理兄弟还有其他的人，然后到了19世纪美国扩展到西方，到 Ohio 肯德基州，这一些当时是在非常西边的，是传统的当地的印第安人在的地方。自宗族兴起，有一种的复兴的聚会是在森林中，有许多的先锋，神用他们。我想芬尼弟兄在那个时候非常大为主所用，是神伟大的仆人。还有许多很多次传统的人所带来的许多东西。无论如何，你来到了20世纪，你有格里汉传福音，他是最有名的传道人，然后也是到达最多人的一个传道人。他有许多的布道大会，复兴大会，借着电视收音机的帮助，他能够达到成千上万上百万的人，而那个就成为福音主要传扬的方式。这一个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伟大的传福音者，我们这也不是说我们不需要音乐，而这一些却成为另外一种的传统，在大型教会里顶替了原有的传统，他们称为敬拜，音乐的敬拜。也有些人给一些的话语，最后他们有一个最终的呼召，进前来悔改，接受基督。在许多的情形里，也把自己奉献给主，给基督。那些是一个是一个标准的模式，大大小小型的福音活动。今天我看了许多 在一些较小的国家里的教会，有15个人在那里，他们也在那里邀请一些的职业的牧师、旅行布道者来给他们有一些的信息，常常是他们称之为复兴大会，认真来说，格里汉传道有许多人得救了。我听到许多人坐在沙发看格里汉的传道，他们跟从他的呼召，跟随格里汉先生要他们所做的祷告接受主。几年之后他们进到了主的恢复，你不能说他们这一些福音大会没有功用没有作用，有，但你不能说那是神命定的路，照我们从圣经上所启示的，甚至保罗当时传福音也提到像格里汉这样的传道人是福音的恩赐，还有许多电视的传扬，甚至李弟兄也非常尊重格里汉这样的人，他仍然活着，在 South Carolina 州或者是北 Carolina 州，主会会奖赏他，有许多许多的人真的得救了。但是这里的点是，许多那些被已经得救的人，并没有继续他们的基督徒生活，可能大部分的人都没有。我读一本书，说到一个探索的先锋是 Dawson Trump， 他很早就死了，他是一个探索在各个大学校园里的一个一个团契，他们在那里读神的话。他们开始于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在海军里，那里开始，在哈纳鲁鲁的地方，夏威夷那个地方开始，他们继续的扩展。他有工作，他成为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甚至 Billy Graham 的格里汉的这是在50年代，格里汉邀请他，特别有一次在一个非常有名的伦敦的一个布道大会里面，在50年代，在一个操场，大的操场上，他请 Dawson 这个弟兄去那里，不是给信息，而是在那里帮助他们来如何的继续下去，因为把人带到一个大的体育场并不难，然后他们得救之后回到各个工会。虽然各个工会不一定彼此同意彼此，他们为了福音的缘故，就邀请所有的会众一起来，然后许多人得救。但直到那个时候 ，Billy Graham 是1949年开始传道的，从那个时候，他知道他并没有一种的追踪继续。所以 格里汉邀请刀神弟兄去帮助这个点。这是一个故事，这个看见有一个很好的传福音者使人得救是一件事，是要结一个长存的果子，就人的得救来说，他成为一个正常进攻用身体上的肢体，这一个很少发生。所以今天在我们的认识里，根据我们对话的研读，那不是神终极的方式，不是神主要的方式来得着繁增，带进材料建造。那你说什么才是路呢？路就是约翰福音十五章。约翰福音十五章，约翰李弟兄说，约翰十五章是结长存的果子，是最高形态福音的传扬。最高福音传扬的形式就是，它并不依靠传福音者。当然有像传福音者腓力，但根据以弗所书四章，这一些有恩赐者，神所头所赐给身体的，他们的工作并不仅仅是尽他们的功用，而是来成全圣徒，成全所有信徒，他们能够做相同的事，可能不是相同的量。你知道有多少人能够在大的体育场传扬呢？但相同的，在小的一个体育场，小的小的耶路撒冷，那就是你的朋友、你的亲戚、你的同事。正一个人，你想想看，格里汉他能够去追踪每一个得救的人吗？所以他只能说，这一个主日请你们到你们所选择的教会去。我们先不管这一个，他只能够在这世上有一种建议给这些得救的人，能有路存留不会停在不得救的情形里而成为得救的人，但那不是一条路。李弟兄告诉我们，从第一天起，神造了人，他造了男也造女，男人和女人是一对配偶，来生出孩子。神从来没有，神说他祝福他们能够繁增，然后呢掌管全地。他并没有带进什么人，突然间亚当和夏娃能够一下子生出百万的人，他们一次只能够生出一个孩子，甚至你有一个只能生更多，生出双胞胎，一次一个，每一个都需要怀孕九个月，然后你生出一个婴孩，如果你不做任何的事，这个婴孩会马上的死掉，所以他要好多年的时间使这个孩子能够 达到他自我生存的一个地步，必须要好多年的功夫，这是非常慢的方式。我想如果我是神我要给女人造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子宫，使他们能够生很多的孩子，一下子这全地都要满了人。如果神是那一个创造主，他有能力这样做，但神并不这样做。他造男造女，使他们能够有孩子，需要许多的时间养育他们，使这个婴孩长大成人。但这是神的路，神命定的路，看起来是很慢，但是请看看包括70亿人，现在在地上有70几亿的人70几亿，但是不是每一个如果每一个肢体在那里生机的进功用，结一个果子，在一段时间之内就结出果子，而且果子能够长存。而他这样的方式能够长存的果子比格里汉的方式要高的太多了。这就是为什么李弟兄要非常用尽力气跟我们讲到神命定的路。神命定的路并不是华语弟兄们喜欢讲到 BMPB 生养教建华语弟兄们知道我 BMPB 生养教建是我开始讲的生养教建，你不需要来告诉我这个。但是我的点是，如果你只是在那里想着步骤，他们是非常好的步骤，这些都是从李弟兄来的。我要来帮助你弟兄们真正看见这些步骤之外，甚至比这些步骤更高的原则，神命定之路的原则，就是说到所有的信徒在主里面，所有身体的肢体，借着他们合适的与主相连，与得着供应，成为有活力活的肢体，他们会像一个结果子的树，会自然的结果子，在合适在生命的时候就结果子。我知道你们有一些人是农夫，你从树上果树上收一年收几次的果子呢？一般来说是果树一年结一次。如果每一个信徒想想，跟我一起想想，如果每一个信徒在主的恢复里，在教会生活里，没有一个人是格里汉先生，也没有大会，没有运动，但每一个人都是 正常健康活有活力的人，有对罪人有心，就光从他们每日的生活、工作的职业上、职场的生活，有许多人没有得救，并不清楚他们的救恩，为他们祷告，看望他们，分享主给他们，向他们见证主，帮助他们。在一段时间之后，他们使他们得救了，不仅使他们得救了，他们不需要要请多神弟兄来，他们自己就是母亲父亲来喂养这个婴孩，用他们的自己的奶来抚养长大这个孩子，做一个父亲，我们的繁增会非常有能力的，但并不是恩奇迹式的、神迹式的。不过就像不过一阵子之后，你就会看见人在教会里被兴起来了。这一个是在李弟兄里面推动他说神命定的路给我们的，这是内在的，但我们还没有到那里。不仅仅每一个信徒需要看见这个意象，他们自己也需要在一个健康的状态里。你知道在世界上有饥饿，甚至人并不健康，他们生病了就没有办法有孩子生孩子。我们今天在北加州这里来说到教会生活，大或小必须是健康的，健康的生态。我给你12点，你知道雅各弟兄这一个小小的卡片100天的祷告，我们要做另外一张卡，因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传统。我们劳工节特会我们会有新的卡，为着另外100天的这一个祷告，秋季的祷告，来预备自己等候2017年的来到。在一面我们需要复兴，我们需要一天有一点的一个祷告。那在这一方面，另一边我们有经文，你知道我在那里放的经文是什么就是12个点操练，2233的操练，12个点，你记得12点吧？让我读给你们12个点。这12个点是健康的生态。当生态健康，圣徒就会结果子，那些果子会长存。当然这个需要更多的成全和训练我们在明年也会就会要做的，不仅是弟兄们，连姊妹们也要受成全。核心的弟兄姊妹，希望这能够是教会人数1/3。 接受特别的训练，在方式，在技巧上，但是这一切都根据他们的生活状态、教会的生态、弟兄们，这些是你的责任。第一个呼十二点，第一个呼求主名两三次，每一个早晨，你在实行这个吗，弟兄们？这个两三次是不是最终带你来呼求二十次、三十次呢？第二个导读，或者是咀嚼两到三个经文，在这里面有两到三个词，或是两三个字，摸着我们每一个早晨来供应我们。第三，一天当中两到三次的祷告，我们应该不断的祷告，不住的祷告，至少，但我们也需要有一些固定的祷告，像但以理那样。我们要提醒自己需要祷告，我们必须要比回教徒还好，他们甚至一天三次脱下鞋跪拜，向着麦加方向祷告三次，我们应该比他们更好，因为这个摸着我们的生活。第四，读两三章圣经每一天。让我告诉你们，每天一章圣经就是魔鬼远离你，两三章圣经会把两三个魔鬼赶掉了，是吗？真的吗？是啊，读报纸会邀来魔鬼，读你的上网手机会邀魔鬼来。为什么你不读圣经？圣经是医药，圣经圣别圣洁我们，洗净我们，洁净我们。你为什么，我们为什么不做呢？如果你在邀请魔鬼，你不在健康的生态里，你不会去传福音，你不会关心人。读两三篇圣经每一周啊，你们等着，我们在北加州要使我们要使读生命读经成为我们的固定的习惯，在成为我们教会生活的一部分。然后第七点，预备两到三个申言，在主日来供应聚会，这样的说话会使你健康。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不健康，是因为你只有吃没有涌流，然后你就成为一种过缺少涌流的情形，呆滞的情形。这是要达到健康的路，接触人啊。我告诉你，我的做运动你不要想我喜欢运动，我不喜欢运动，我喜欢坐在那里。甚至早晨我起来，我有许多的理由可以人要来载我了，我没有时间来运动了。但是我告诉自己不行，我如果要活得久，我要勉强自己来运动。我不喜欢运动，但弟兄们，但是生活 生命难道就只是做你喜欢做的事吗？难怪你的生活不太好，你只做你喜欢做的事。下一个点，来在一起和两三个人，两两三三的有连结，我们要把这个建造到我们的教会生活里，成为教会生活里的一部分，使我们都有两两三三的同伴，不仅是去聚会，但弟兄们，我会与你核对谁是你的同伴。如果没有同伴，你是在空中，你不是很实际的与人有关系。这些都是有圣经根据。下一个点是，你接触、祷告、交通和你的同伴两三次的交通，不是有许多长长、很长的交通，甚至十分钟，甚至在电话里的祷告，或者是 Skype 的一个交通，都是一个接触。到下一个点，第十点，每一周两三个小时来接触人，主日下午没有定时段，它是不会发生的，弟兄们。你知道弟兄，你知道人有孩子，他们都是有计划的生育，让我们有计划。比如说两个夫妇，他们要预备自己为着要来的这段时间预备有小孩，他们需要有预备小孩的床，拿准备好孩子的用品，这一个那一个，这是你如何有一个宝宝。你计划，你特别是母亲，是的，生活会被打岔，但没有错，这就是有些人不要有孩子，但是你要有孩子，你就得有预备，知道这一切的事。我们不能够只是梦想人会突然间在教会里出现，你就得到一些的繁增，甚至15%的繁增，这是最低的繁增，这个不是最大的繁增。甚至300个弟兄们在这里忘掉圣徒，如果我们在场300位弟兄，如果我每一位结一个长存的果子，每两年或两三年结一个长存的果子，这就会带来一个革命。想想看，在湾区我们有1000个圣徒弟兄姊妹都愿意做这一个，每一个都要结。第十一个点，常常有两三个人在你的牧羊底下，可能有一个在前在后，都在你的心中，在你直接的关心。在上十二点，结长存的果子，两三年结一次。如果1000个圣徒能够结一个长存的果子，两三年之间，这样至终我们能够有33%的繁增， 如果甚至更多，如果是两年来算，为着我们在座每一个，如果我们真的在某一个人身上来劳苦，来教导，有计划，有心，有时间，有爱的来牧养人，没有理由我们做不到这个。所以在要来的十年，我们都可以有二到三个长存的果子在我们手中。我们来这个是从我们在的劳苦，这个是更比格里汉更有能力的方式，这个是生机神圣的模式，这是神命定的路。弟兄们，我还不到纲目上，还不在纲目上，你得到了吗？你得到这个梦吗？这个图画，我喜欢来说服你，这是神的路，这是有能力的路，大能的路。你知道你在这一个方式你得到的人，他们也会得到以这个方式来得到相同的人，相同的方式来得人。好，我们回到纲目上，为着履行新约福音祭司的职分，我们必须建立正常开展福音之路的习惯。正常，请看正常开展福音之路的习惯，我们弟兄们、长老们必须带头。第一，为着履行新约福音祭司的职分，我们必须建立正常开展福音之路的习惯。请画起来，建立习惯，这是一个建立习惯的问题，不是一个在好天的时候，不是你感觉好的时候。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一次做不成的原因。在内在生命的存活上，并不是你喜欢而你做，而是你需要你就做。好，建立这样的习惯，请把正常之路画起来。建立这样的习惯，需要我们在逻辑上有心理的改变。要来的二十分钟，就是要使我们得到这个改变的心理逻辑。如果你改变了你的逻辑，如果你的逻辑在那里，如果你被说服了，不是我，而是话的启示，你就有新的逻辑，然后你有新的一个理由，一个方式来建立新习惯。请把天然的画起来，天然的传福音之路，就是我指的传统属人天然的传福音之路，通常是邀请一位对福音很有认识好的传福音者，顶尖的传讲者。我们可能把我们的亲戚带到这样一位传福音者的聚会里，使他们答应讲台的呼召。第二，我们应当照圣经的路，亲自到我们的亲戚家去。亲自，请画起来，亲自。你不会雇人，而是雇自己，亲自到亲戚家去。过了几个月，就会有一个人得救。需要几个月，有些时候一年或更久。我们要放弃吗？不，不，我们必须要耐心的。过了几年，他们有许多人会被主得着， 过了几个月就会有一个人得救，并且与我们同工，和我们一同接触人，最终他们会成为我们的复制翻版，甚至我们的同工，一同接触人。那一些给我们很懒散，并不受到我们妥善照顾的人，常常并不是那么可靠。所以接受、领受这一个慢的路、耐心的路来得人。过了几年，他们有许多人会被主得着，这是传福音活泼而有功效的路。第二，叩门传访人传福音的正确意义，乃是与人有个人的接触。请把正确意义画起来。访人画起来。叩门，在已过我们曾经非常的死板的来实行这个叩门，字义上叩门，这一个在字面上我们仍然应该做，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一个正确意义是指着人有个人的接触。我来叩你的门是说我与你有个人的接触，所以叩门的正确意义是有个人的接触。第一，有些教会也曾尽力传福音，但少有结果。他们所缺的乃是个人的接触。他们可能谈福音，或者是鼓动福音，但至终是这一个弟兄或那一个姊妹来接触那一个人，是直接的面对面接触。第二，我们应当有二三个福音对象在我们的照顾之下。我们若有近亲，就应当把时间、心情和力量花在他们身上。我们不必去叩心门。我们不必去叩心门，但是弟兄们，请把时间、心情和力量画下来，因为这些是需要的。就像母亲，就像父母，如果没有时间、没有心情、没有力量，就不会有健康的宝宝。第三，我们至少每周一次探望那些在我们照顾之下的人，乳养的母亲必须经常的喂养他的小孩。同样的，我们也必须一再的去探望新人。我们若肯每周花两三个小时，在福音上，每年就会得一个、两个长存的果子。甚至我们需要每一天的看望。可能早晨、中午，你进到他们的生活里，如果你有母亲的心，你会这样做。第四，我们若肯每周花两三个小时在福音上，每年就会得着一两个长存的果子。我甚至在这里把这个压低了。我说两三年有一个果子，这里是每年一两个长存的果子。如果弟兄们，我们甚至不能那样做到那样，但我真不晓得我们如何能够面对主，我们如何面对主。可能会成为那个懒惰的懒惰的奴仆，把他的恩赐埋起来。你知道主人怎么说吗？他说 邪恶啊，又恶又懒的仆人。我们不应该说主没有给我们够用的恩赐，不应该藐视我们的恩赐，他已经够使我们能够结果子。如果你能够殷勤的来实行，你是会得果子的。今天在今天没有多少人拿起负担以预算的方式周周出外传福音，因这缘故我们在众召会里没有看见正确的繁增，以预算的方式，以一种受过教导管制的方式来出外传福音，我们就会看见正确的扩增。是时候了，弟兄们，传福音不再是运动，不再是大会，那一个需要许多的事，但却带进一点点。我们看过许多次的这样的事，让我们来实行神的路，神命定的路。这一个路事实上需要更多的功夫，但是也会带进更大的繁增。第二大点，我们需要看见带领罪人得重生并得救的重要步骤。请你们来研读这一切的事，非常有帮助，如何来带领人得重生并得救的步骤。第一，带领罪人得重生并得救的重要步骤，第一是带领他向神并向主耶稣祷告，承认自己的罪，并接受主耶稣做他的救主和生命。弟兄们，如果你没有这种，从来没有这种的经历，我祷告你有这种经历，因为得救带人得救就如同带自己得救一样，那一个喜乐，那一个快乐，你分享那个你带的人得救的喜乐，可以说救恩和主的爱对你来说不太新鲜，这是为什么主的饼杯是陈旧的，因为你没有带人得救。如果你带人得救，这个饼杯是非常新鲜的，这个温习主的定时是非常新鲜的，是非常的历历在目的。但是因为我们没有带人得救，我们就失去这样的享受。第二，当我们带领罪人得重生并得救时，我们不该说的太多，售货员说的越多越容易失去买卖。到了一个时候，我们应当使买卖成交而带领罪人祷告，我们越快带着罪人祷告越好。我们可能需要谈论，有些时候甚至要辩论跟一些人，但是救恩的时刻是非常简单的，你切入所有切过所有的复杂，简单的来得着耶稣。你的这个最终目的地已经在前面，现在是我们接受真东西的时候。你知道如何能够使它成交吗？你知道我们中间有一个人非常会成交，当他与你坐下来的时候，他已经成交了。有一些的 强迫，有一些的命令，但那个命令，那个免强迫的背后是爱。他要 Howard Higashi， 他的负担，人被告诉如何做，人摸着这个人，不是只是要带我进到一个，带到一个社团里，他爱我，他关心我，我们都必须要学习这个摸，让人摸着我们的爱。第三，然后我们必须带领罪人认识主耶稣，今天是赐生命的灵，渴望进到信徒里面并认识他，这罪人有一个灵使他能接受主耶稣这灵。你不需要拿出书本和教条来叫他认识这个，而当那一个时刻你使他简单的他来接受，在那个时刻呼求，呼求就祷告，跟随我，我祷告一句，你祷告一句，从你的心里诚心的，这是你所需要做的。当他接受之后，你再教导他许多的事情。在我的经历里面，带领人到这个部分需要许多的操练和勉强，这是一件生死的事。你看他如同生死，你不让他走，如果你感受到时候已经来到，当你对人没有负担的时候，甚至机会来了你也不会抓住他啊！当他说我还没有预备好，你就说是是，你还没有 ready， 还没有预备好。不，真正的传福音，你看出那个时候就说你已经预备好了，神已经预备好了，他预备好进到你的心里。现在你看见，如果你有这一个灵，为着福音，为着人。第四，带领罪人得重生并得救，最紧要和关键的点乃是带领他在祷告中运用灵，接触主耶稣这灵，使他得以被点活。这是我们所知道的，我们的教导，但你们必须要去行。第一，我们所接触的人可能说他不知道如何运用他的灵，我们可以告诉他，运用灵就是在祷告时大声一点，从他的深处说出来。我们或许也可以向他示范运用灵。我不晓得我做了几次这样的事，是不是Jim， 你最近在你家里面来你最近你在教堂里面提到你姊妹叫人祷告大声一点，在那个时候忘掉规条，忘掉教导，在那个时候就只有一件事，要把人从地狱里救出来。我们所接触的人是否运用他们的灵是有很大分别的呼求祷告，如果这是运用人的灵，主就是那灵，我们必须在我们的灵里敬拜他，接触他，这是在约翰四章二十四节所立的原则，我们必须强调这一点。忘掉规条，忘掉教训，帮助人来接触到神。我们可以用电的例证帮助他们，用金属导电，就像用我们的灵接触那灵。今天基督就是我们的神，他是赐生命的灵，等着我们来接受他，我们只能用我们的灵接受。三，他可能祷告好几次而没有摸着主，但我们必须帮助他再祷告，直到我们感觉他已经摸着主，并且他也感觉被主摸着。这是带领罪人得重生并得救的关键点。我们并不是在找一种非常有能力的感觉，但是 必须有一些的改变，有一些的推动感动，有一些的感觉他们有摸着。这是一般来说，一般说来。我也有这样的经历，似乎下一次我再碰到这个人，好像他忘记了。虽然规定教条上是不对的，但是那是有可能的，他可能有一种忘记的情形。甚至在教规条上也是，教条上也是如此。你今天不需要得救吗？你需要再得救。你今天还需要继续呼求主名，你现在需要得救，你必须接触那灵来经历他做你的救主。现在就是现在。愿主恢复我们中间呼求主的名，甚至那个也成为老旧的，成为形式的。六，带领人运用他的灵，最有效的路乃是带领他祷告并消化一节福音的经节。我们应当给他一些关于福音的金句。二，到了祷告的时候，最好教导他如何导读并消化这些经节中的一节，运用他的灵吸收这一节，借此他就会接触到主，就是那灵。我要强调这一个点，就是要单纯，在简单，救恩是很简单的。如果神使救恩复杂困难，那很少人会得救。教导、教训、启示是深的，是复杂的，但是经历是简单的。基督徒的经历从重生开始，这是最简单的。不要带他们进到丛林里。最后一点，我忘了告诉你这个经节。这个人已经要出生了，你却还说你忘了一个经节。但就在那个时候，你错失良机。你可能要等下一季、下一年。目的有一次要叫一个女人得救。就在那个时候，有人来到门面前，收了雨伞，他照这个雨伞发出的声音，使这个妇人被打岔了，分心了。在那个时候，你必须忘记一切的事，要他得救。这个灵魂在你的手中，这个人的命运在你的手中。在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比救恩更重要。第七，带领一个人有得救的证实也是很重要紧要的。甚至马上你必须要给他有得救的证实，甚及时的要给得救的证实，不是给他长的，不是给他长的一堂课。你要给他一个经节，呼求主名，信而受尽，必然得救。这样的一个经节，叫他们有得救的证实，有一种的把握。若不给他，之后会落在心思里，落到怀疑里。按照圣经，一个人得救是基于他信了主耶稣，并以呼求他、摸着他、并接触他这灵的事实。二，当我们感觉一个人已经摸着主，我们就该用一些经节帮助他有得救的证实。我要告诉你们，一本最好的书帮助新人，就是基督徒生活的基本元素第一册。你从 Bible for America 圣经为美国那里去买，你不要拿一个免费的，你要你的教会去订一些，那里面有基督的宝血，有呼求主的名，有第二灵，有人生的奥秘在最后一章。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书来开始带人认识主，马上即刻的叫人认识救恩。我说请你们去取得这本书，使用它。第八，我们也必须教导初信者在早晨接触主，就是每早晨守晨更十分钟，并且嘱咐他每天就寝前读一章新约。可能他们不知道如何读，如果你能够使他早晨起来甚至五分钟祷告一下，呼求一下，带领他们来读一个经节，然后有一点祷告，这一个要几周或几个月建立起来，然后他们就能够在神纯净的话上得喂养。你已经在那里建立一个新的习惯，无形中在早晨有一段时间用两节经节是为着晨更，阅读一章是为着读经，最后我们要教导信徒凡事向主祷告。你有什么需要就告诉主，你有考试学生向主祷告你不要说你不要祷告，祷告不是为着成绩这里有一个新的信徒，你不能马上跟他讲，你必须背起你的十字架，这十字架会杀死他。在一个错的应用上，是你杀了他，用山羊羔的母亲的奶来煮山羊羔。所有若是你太快给高峰的真理，会使他们溺水溺毙了，必须到他们的水平，他们是婴孩。所以你看见我们有些时候，我们用许多好的东西使人过度的无法吸收第三，为了履行新约福音祭司的职分，我们必须学习如何带人用灵直接与主有个人的接触，这是我们接触人的中心关键的点。我们必须学习这个技巧并且实行，这个必须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在基督徒早期的生活，必须要受帮助来操练他们的灵，接触主。我必须要有信心，是没有错，但在这里需要帮助他们摸着主是更重要的。第一，我们做事必须不按天然的方法，乃按受过教导、受过训练的方法。没有正确的方法和技巧，我们就不能有效的做什么。在约翰福音里有两个例子说明主带领人接触神的技巧。头一个是约翰三章尼哥底母的例子，尼哥底马底母主动的来到主耶稣那里，主耶稣向尼哥底母指出两个灵。第二个是撒玛利亚妇人的例子，撒玛利亚妇人没有主动的接触主，反而是主耶稣就近她，向她要水喝。主耶稣后来给那不道德的妇人看见她需要操练她的灵，以接触那是活水的神。这两个极端的例子，一个道德的人，一个不道德的妇人之中，主都是相同的，两个都需要摸着这二灵，这就是来摸着他。第三，主耶稣用他的技巧带尼哥底母和撒玛利亚妇人用他们的灵接触神，但他以不同的方法应用他的技巧。第四，从这两个例子我们可以看见，无论我们用什么方法与人谈话，我们必须有技巧带人用他们的灵接触神这灵。 需要有技巧，这是目标，这是主要的。三，我们必须像电匠一样知道如何正确接电，把电直接给需要的人。我们必须有技巧，用最好的圣经解点活人，并帮助人迫切的祷告，或迫切的认自己的罪，而直接的接触主。你知道有许多的经文，我们必须知道耶和华见证人。如果你是好的耶和华见证人，你要到处与人辩论的话，他们训练他们要有300个经节。我们的圣徒很难我们的圣徒只认识一两个经节，而我们就差遣他们出去了。事实上，我有一些的经节是金句、银句还有铜句，所有的圣徒都必须要知道有这些经节在身，能够很快的，不是来对抗耶和华见证人会或者是摩门教人，而是当新人有需要的时候能够马上被应付。让我们说，如果新人身上有对罪的认识或者是神存在的一个认识的需要，马上的你有一个主要的经文从你里面出来，让我告诉你，神的话是有权柄的，你的话是没有权柄。当你引圣经的话，说到神说，拜圣经说，甚至不信的人他们会承认这个权柄这一些在要来的年日我们会教导圣徒现在是11:50，我们有10分钟的休息。